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翻到旧约的弥迦书，弥迦书的第三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弥迦书的第三章1-4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称赞的。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真理的话语，也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嘴，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想在讲到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弥迦书的时代背景。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听到之前的讲道。那我们说弥迦呢，他是出生于一个比较贫寒的这个农业地区在摩利沙。那摩利沙是在犹大的，它是犹大的一个城镇，在耶路撒冷西南方32公里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靠近非利士地，是一个低洼的农业城镇。我们知道弥迦先知他这个侍奉的时间从第一节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这个弥迦侍奉的时间经历了这个犹大的三个王的时期，这个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王三个执政时期。那么这三个君王执政的时期大约是在主前750年到687年，所以这段时期有长达60多年的时间。那弥迦先知出来侍奉的时间主要是从主前740年到687年，所以有50多年的时间。那他侍奉的时间是在犹大的南国的犹大。弟兄姊妹也知道，在这同一时期侍奉的这个在这个南国侍奉的这个先知，还有包括这个以赛亚先知。那么这一时期，就是说，无论我们知道从北国以色列到南国犹大，这个从君王到百姓最大的罪，他们就是离弃神违背上帝的圣约，还有这个大肆的敬拜偶像，这样就导致了人与上帝的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这个严重的毁灭和破裂。那么我们把先知的这一段时期也称为亚述审判的时期。我们刚才讲了这一时期还有这个以赛亚先知也是在犹大的南国在南国犹大侍奉。那么弥迦和先知这个以赛亚的一个不同点呢，是他们这个在出身和地位上有着极大的差别。我们知道以赛亚是出生于这个王族而弥迦他是出生在这个耶路撒冷之外的贫穷的摩利沙地。那弥迦时代我们说是一个悖逆上帝，一个大肆的敬拜偶像，道德败坏，社会的不公义， 还有这个有权势的人抢夺他人的田地、房屋，还有这个欺压、凌辱这个妇女、儿童，还有首领、官长，这个有权势的人到处行恶，啊，这样一个凶残的时代。那对这个从这个低微地区啊出生的弥迦来说，他能够深切的体会到啊那些地位低寒的啊贫穷的这个百姓，还有这个孤儿寡母，他们所遭遇的这些不公正的这个欺压。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这些罪恶从耶路撒冷一直蔓延到周围的地区。所以弥迦先知他就大胆地斥责那些有权势的人、首领、官长的行恶啊，不公义。所以弥迦书特别强调一个上帝的公义。当弥迦看到那个时代的人拜偶像、悖逆上帝的罪的时候，离弃上帝公义的时候，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弥迦就像那个旷野中的野狼，就像那个哀悯的鸵鸟，在呼吁，呼吁他们悔改，悔改，否则灾祸审判就要临到南国的犹大。所以弥迦也亲自经历了北国这个的灭亡的这个审判，所以特别的呼吁啊，南国的犹大要悔改。我们说弥迦书有三个重要的信息，或者说我们就像讲道也分成三篇重要的讲道组成。那我们前面讲了第一章、第二章，那就是第一篇信息。那么第二个循环就是第三章到第五章啊，最后一个循环就第六章到第七章。那么我们看弥迦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一个每一个信息都是从审判的预言开始啊，然后以救赎的预言结束啊，这样一个排列。所以弥迦书不光是讲审判，而且更重要的是讲到上帝的救赎啊，悔改得到上帝的救赎。那么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背景，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弥迦书这个第三章。那从第三章起就是第二篇信息的开始。那么第三章包括了三个主要的审判预言的信息啊，一共十二节经文，一到四节啊，五到八节和这个九到十二节，每一个信息都是四节经文，而且是对应的啊形成的。那么第一个审判的预言就是关乎以色列的首领和官长的审判，第二个预言就是关乎对假先知的审判，那么第三个审判的预言就是针对耶路撒冷啊的审判。那按道理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起讲啊，但是内容太多，所以我们把它分开来。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一个重点的内容，就是对以色列首领和官长的审判。所以弥迦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说什么呢？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这里讲到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雅各、以色列，这里都是指南国犹大。那么官长和首领是指什么呢？官长和首领就是指南国犹大的统治者啊，这个国家地方的这个决策者，或者说是审判官。我们说无论是官长还是首领，他们有两个重要的职责。那么第一个就是以王的名义统治治理国家和神的百姓。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施行各样的民事和法律的裁决啊，审判官。所以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也会从旧约的这个历史中来看一看，就是说上帝设立这些官长啊，到底是怎么起源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那对这些官长有什么要求？那审判官审判的原则是什么？这一点对我们非常重要啊，包括我们今天人类的司法体系啊，都是重要的这个来源依据。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历史上，特别是当上帝让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埃及的旷野给他们颁布了十条的诫命啊，那时候十二个支派上百万的人啊，非常的众多。那么从一个为奴之地的啊奴隶，那么到上帝百姓的军队啊，必然有很多啊各种各样的事情，繁琐的事情，所以都跑到摩西这里来啊。摩西啊说没法承担，向神祷告。所以在《生命记》中，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记载。那么《生命记》的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说：“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啊，就是说从他们各支派的首领中有智慧的，众人所认识的，按照他们的支派立他们做官长，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做什么呢？来管理你们。当时我吩咐你们的审判官说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还是外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什么公义审判啊，就是说要按照公义审判。那么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诉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来，我就判断啊。这里特别讲到一个上帝设立他们是为了管理他们，第二个是审判，那么审判一定要按照公义来审判，而且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分贵贱，也不可惧怕人。这里特别强调，因为审判是属乎上帝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官长首领的起源是上帝设立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为了管理啊神的百姓，还有施行审判。那么审判的原则是以什么呢？是以公平公义。那么审判的根基和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自己啊，所以他们代表上帝来施行审判。那么我们说，上帝对这些审判官有一些什么重要的品格要求呢？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神说什么呢？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啊，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法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选出有才能的人。这里讲到，第一个是要敬畏神，诚实无妄；第三个是恨不义之财的人啊，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啊，来管理百姓。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他们要奏告神，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祷告。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要教导上帝的律法给神的百姓，告诉他们当行的事，当做的事。那么这些官长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有才能的人啊，不是那些庸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敬畏神的人，他们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们是一个恨不义之财的人，就是他们不是贪恋钱财的人。所以这是这些官长的品格。那么上帝要求这些官长，他们不仅要过一个公平公义的生活， 他们更加要按着公平公义的原则来施行审判啊，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历代志下啊十九章啊这个看到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同在。他就说这些官长在判定断案的时候，不是为他们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神啊！而且在他们判断的时候呢，神必与他们同在。现在你们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啊！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些都是基于上帝本身。那同时弟兄姊妹，我们也非常熟悉在罗马书中讲到啊，这个说一切的权柄啊，在上有权的人人当顺服他啊，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啊都是神所命的。所以上帝设立的啊这个权柄，那么设立这些权柄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啊，这是一个。还有说他们是神的用人，是对你们有益的啊，他们是来伸冤刑罚那个作恶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设立官长啊，同时也要让百姓顺服上帝在上的权柄。那么这个权柄它是用来行善罚恶的，是代表公义审判的。所以我们借着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们知道领袖官长他们的权柄来源是上帝设立的，他们是代表上帝的权柄来审判。那么上帝设立官长首领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就是为了管理治理上帝的百姓啊，同时他们还要为神的百姓祷告，教导上帝的律法，告诉百姓哪些是当行的，哪些是当做的。那么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审判，审判的权柄就是要保护上帝百姓基本的权利不被受到侵犯啊，赏罚，赏善罚恶。那审判的原则就是要持守公平公义的原则。那上帝对审判官的要求呢，就是那些有才能的人，敬畏上帝的人，诚实无妄的人，还有恨不义之财的人，他们还要明白上帝的律法，自己还要过公义公平的生活。那他们审判是根据什么标准呢？就是上帝的律法，十条诫命啊，这个公平公义是基于上帝的律法，上帝是一切至高法律的准则，上帝的法律是一切至高法律的准则。那么审判的基础根基啊，就是他们代表上帝啊，这个地上的审判官是代表上帝来施行公义的审判。那么当他们按着上帝公义公平的原则审判的时候，上帝就与他们同在。那审判的终极权在上帝那里，审判的终极权在上帝那里，只有上帝才是最公义的审判。那么审判的这个终极的目标是为着上帝的荣耀，为着上帝的荣耀。那么上帝公义审判的这个荣耀在哪里体现出来呢？啊，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受死和耶稣基督 复活将来再来的大审判中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地上的这些法律的系统都是基于对上帝真理的认识，否则我们就不知道法是怎么来的，更谈不上什么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今天每个要学法律的人啊，先来学习上帝的律法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是法，法哪里来的，怎么来制定法，怎么来审判啊。很多年前有一个学者啊，他是在中国一个大学教法律的，大学的法律老师啊，来这里学习。那我就跟他一起谈到说，那中国的法哪里来的呢？他想了半天，他说不太清楚，可能有两方面，一个呢就是从西方抄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搞法律的人大家坐下来啊商谈，然后呢想出来一个制定的法律。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律法，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设立审判，上帝审判的标准啊，审判的基础原则，那个法律能做什么呢？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啊，有了这些背景，我们来看看弥迦时代的这个官长和首领，以及今天的世代的官长和首领是怎么行的。所以弥迦书第二个循环信息的一开始，上帝就责问这些官长和首领，责问他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责问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什么是公平吗？就像我们前面讲了一大堆，公平公义对一个官长首领来说是他们最最基本的职责和做官长的条件，也就是说他们应当明白上帝的律法，不仅明白还要教导上帝的律法，还要按着公义的律法来生活，还要按着上帝公义公平的律法来施行审判。当他们失去公平公义这一基本的要求的时候，他们也就失去了一个做官长的这个首领的条件啊，就是说你是要按着上帝的原则来施行公义公平的审判，当你没有这个的时候，那你就自然失去了啊你做官长做首领的这个资格和条件。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以后也会继续的来思考，就说我们百姓啊，我们要听从在上掌权的，没有错，这是上帝所命定的。但是那些官长首领啊，他们已经失去了公平公义的原则的时候，或者像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行恶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思考说我们当如何行，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接着下面还会讲。那么弥迦时代的这些官长首领怎么做呢？不仅没有了公平啊，最根本的没有了，而且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恶善好恶啊，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圣经上讲到说他们是恨恶这个善良，喜欢行恶。那么官长本身应该是寻求善，这里反而是恨恶善。他们不仅没有阻止恶，反而自己也去行恶啊，这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啊！你不仅说你没有这个赏善罚恶啊，反而是这个恨恶善行恶 啊，不仅没有阻止，反而自己去行恶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同一时期啊，以赛亚先知当时是怎么样警戒这些犯罪的君王和官长的。所以在以赛亚书这个一章的16-17节说，你们要洗濯自己，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啊，要止住作恶。然后要求他们什么呢？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给寡妇辩屈啊！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这是作为一个官长要寻求善，学习寻善，寻求公平，还要这个解救这些受欺压的，给孤儿寡妇伸冤，这是上帝对这个官长的要求。那么他们不但没有行公义，不按上帝的律法审判不公义不公平，反而拿着上帝给他们的权柄律法行恶，拿着上帝给他们的权柄律法来打击良善。那他们怎么做的呢？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啊，他们这个行恶的行径啊，令人发指，就说你们这个行恶，从人身上这个剥皮，从骨头上剔肉啊，还有这个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啊，像这个筷子下到这个锅里啊，这个像腹中的肉。那么先知在这里借用了一个屠夫屠杀动物的一个情形啊，又如这个凶残的野兽在厮杀吞吃尸体的这个景象，非常的残忍。那么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当时的这个君王官长，他们这个行恶就如兽一样啊，达到了残忍的这个地步。那弟兄姊妹或许说，哇，祸哉，这个弥迦时代啊是一个愚妄悖逆的时代，那么今天文明的时代啊，就不会这么凶残啊。其实我说你错了，我们不从远处看，我们就从我们经历的近代啊现代来看看这些行恶如兽的官长。那么在近代历史上，那最凶残的人类的屠夫啊是谁呢？弟兄姊妹可能一下子就会想到希特勒啊，斯大林。那么有一点是正确的，就是他们都是独裁统治者出来的啊，这些最凶恶的屠夫都是出自这个独裁专制的首领。那这个名列屠夫之冠的并不是希特勒和斯大林啊，是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那么他独裁统治的27年间啊，中华民族被残杀的啊，这个人数高达7000到8000万，这是人类历史没有的啊。斯大林也只是3000多万到4000万。那么弥迦时代啊，比喻这个兽吃人的这个形象啊，这是个比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文革时期啊，在这个广西这个红卫兵武斗中，就真实的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情。那个时候被打死的饿死的啊，不计其数啊，现在这个官方的统计啊，说是3600万啊，我们都数不清了，这么的凶残。可是我们今天的下一代没有人知道啊， 我们今天仍旧崇拜这个屠夫如神一样啊，屠夫的画像尸体还供在那个地方。不仅如此，还有独裁者啊，崇拜这个独裁者的追随者啊，还正在啊实现独裁专制。我们实在是要求上帝赦免怜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不敬畏上帝的君王国家，什么样的恶都可以行出来，什么样的不公义都会天天的发生。有法不依，人可以用权力任意践踏律法，甚至可以更改最高的宪法。法律成了行恶的工具，打击良善的手段。我们知道美国的宪法明确规定，最高的法律就是宪法。那么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都是关于人权的法案，而且宪法中明确的啊法律的准则啊，规定法律的准则是什么呢？就说人们应该怎么样遵循法律呢？所以这里讲到，他说 Everyone must follow the law， 所有的人都要 follow the law， Leaders must obey the law， Government must obey the law。 无论你是 leader 还是政府官员，都要顺从律法。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法律。每一个人都要顺服法律，遵从法律，没有一个人，无论你是平民还是你是总统，都不可超越于法律。所以今天文明的国家，法律的制定都是基于上帝的律法，道德律啊。这就是为什么啊，美国的法院都刻着上帝的十诫。那么什么是人类的好法呢？就是接近上帝的律法就被称为好的法律。什么叫恶法呢？就是远离背逆上帝的律法就是恶法。那么在独裁专制体制下啊，独裁者就是法，党就是法，他们都是高于宪法的法，而真正的法不是法，即便是法也是独裁者专制者拿来行恶的工具。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法是哪里来的，或者按着自己的需要随心所欲的制定一个命令啊，狂妄的认为这就是法。你若对我胆敢不敬，我就说你是网易中央反党；你若有反对的意见，我就说你是颠覆国家政权、泄露机密。我可以杀你、关你，让你自杀死、跳楼死啊、交通死、心梗死、脑梗死、被肝癌死。这种行恶五花八门，已经超越了人类今天所能想象的。你律师维权，我就给你抓起来；你颠覆国家政权，让你失踪啊，让你死。弟兄姊妹，我们前一段刚刚学完宗教法啊，所谓的中国的宗教法，这是一个最典型的荒唐的例子。一方面法律说我们要鼓吹保护，宪法要保护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教会的财产；一方面疯狂地打压基督信仰，逼迫陷害基督徒啊，拆十字架，拆教堂， 用炸弹爆炸教堂啊，我定你非法聚会、邪教、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啊，以境外势力相勾结、西方的宗教文化渗透，要么就给你贪污教会财产、非法传教、跨地区传教，甚至消防不合格、非法建筑，五花八门的定罪。还有什么？党政军、武警、公安、消防都可以定你的罪，甚至是宗教局、乡村居委会的大妈也可以定你的罪。人人都有法，人人都可以定你的罪。其实唯独能判定是否有罪的法院，也是用来行恶的工具，是橡皮图章而已。圣经说，弥迦时代的官长首领是恨恶善行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下到腹中啊，像下入腹中的肉。我们今天的时代比弥迦时代的官长有过而不及之。公义的律法成了他们上上下下行恶的工具，这叫保护恶、攻击良善，丧尽了这个道德良知，压榨人民信仰，剥夺人的自由和权利啊，公开的抢夺你的财产啊，就像那个教会，对不对？我没收你，马上以低的价格拍卖了，这就是抢夺、贪婪、凶杀啊，残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一个人犯罪了没问题，你可以把他抓起来，对不对？你不能把他的财产就剥夺了，国家接管，非常的可怕。那么为什么要疯狂的打压基督信仰呢？因为只有基督信仰明白真理，传扬真理，见证真理。那么基督真理就像那个照妖镜，一下子就把撒旦的面目给显出来了，把撒旦撒谎行恶的真相露出来了。撒旦就是撒谎人之父，是行恶者，恨恶真理，恨恶公义，喜恶恨善的撒人者。那么邪恶的政权就是撒旦的帮凶啊，是我们启示录讲的那个兽，就是撒旦的帮凶，带着兽的印记，他们必然要逼迫基督徒，逼迫上帝的儿女，因为他们正是抵挡上帝的仇敌。这是一个比任何时代都荒唐、邪恶、狂妄、自以为神的时代。人人都是法，人人都高于法律，所以是一个无法无天、如受行恶的时代，超过了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是一个不要上帝、不要王的时代。士师记说什么呢？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今天的时代比士师时代还要可怕。我们实在是求上帝怜悯我们这个民族。那么面对这些不公义、邪恶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或许会困惑，上帝什么时候会施行公义的审判？或许我们也常常提到啊，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抱怨上帝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上帝真的要审判吗？那么产生这些疑问啊，都是因为我们没有 根本上认识上帝公义的审判。没有认识上帝的信实，没有认识上帝是唯一的、全地的、最高的、终极的审判的主宰。诗篇九到一到一到八节说，九篇的一到八节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我要歌颂你的名。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很可怕，弟兄姊妹。为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永远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所以上帝他就是公义的审判者，他一定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同样诗篇五十篇，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出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地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要审判他的民，说招聚我的圣名来到我这里，我就是那用祭物和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我的民哪，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他是神，公义和公平是他的宝座的根基，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上帝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我们说公义是上帝的重要的本质属性之一，公义是上帝重要的本质属性之一。上帝的公义是本体性的公义，是本体性的公义，就是上帝的公义是绝对的公义公平，绝对的公义公平。在他那里没有一件事是不公义的、不公平的，因此一切的不公义、一切的罪，上帝都要施行审判，否则上帝就是不公义的上帝，也是违背他自己的公义、圣洁、诚实的属性。那么上帝公义的属性是和上帝的圣洁啊、信实和真理的律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上帝的公义就是以他公义的律法为至高的真理准则。那么上帝的真理律法啊，它是上帝的律法和真理是本体的啊，它就是真理，它就是律法，这就决定了上帝是一切审判的主宰，上帝是一切审判的主宰。 上帝的审判都是绝对的公义，那一切公义的审判都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公义、圣洁、信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确信地说，上帝对一切的罪、一切的不公义一定要施行审判。那么这一点才是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真正的安慰和盼望。那么弥迦书在论到对这些行恶如兽的官长审判的时候说到什么呢？到了遭灾的日子啊，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们必照他们所行的恶、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那么圣经说到那时遭灾的时候，就是惹动上帝的愤怒积累到一个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就是惹动上帝的这个震怒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上帝啊严厉的审判的时候就到来了。上帝的审判必然要临到这些官长啊，如兽的官长。那么弥迦书弟兄姊妹都知道，那时候是预言，我们今天来说那都是实现了的预言啊。后来整个犹大啊，犹大国被掳被亡，所以上帝必用他们所行的恶来报应他们，他们所行的恶越恶，得到的报应就越严厉。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比弥迦时代更邪恶啊，荒唐无忌，是一个荒唐无忌的时代。那些拜偶像啊，魔鬼撒旦的邪灵啊，带受印记的人，自高到一个程度啊，要与上帝争王权，称王称帝啊，自以为自己就是神，就这样的一个时代，竟然敢将用来表达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圣洁公义的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的名，用在啊这个党的政权、国家政权、军事政权上啊，自以为了有了这个党政军大权的这个在握，就是天下的神，可以挑战这个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独一的主宰啊，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名，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狂妄自义，自称为神。这个荒唐到了这个至极的这个地步，这不是代表一个独裁专制的羞耻，而是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啊，在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面前的犯罪，不敬畏神，惹动上帝的震怒，这是何等样的犯罪啊！真是这个历史空前。所以千万不要错误的认为上帝的忍耐是无限度的，人天天行恶如兽，只能表明他们天天在惹动上帝的愤怒，积蓄上帝的震怒，将带来更加严厉可怕的审判。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些不认识上帝和 和那些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今天从上到下，一个政权、国家、民族背逆神，不敬畏神，不惧怕神，这才是一个国家、民族真正可怕可悲的灾难即将临到这个时代啊！很多人我看到说把这形容为撒旦大会啊，确立推崇敬拜撒旦代言人的大会，什么三位一体新时代，不要上帝的撒旦梦，这样荒唐的闹剧恰恰表明上帝的审判已经来到。启示录中撒旦的代表之一啊，行恶如兽的兽，就是抵挡上帝的邪恶政权势力。圣经告诉我们说，将要承受上帝严厉的硫磺火湖的审判。弟兄姊妹，非常的可怕。我们实在是啊，在这个公义审判主的面前为我们的民族哭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拯救，他亲自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债，背负我们必死的刑罚，我们今天与那些开撒旦大会的人一样可悲可怜，我们仍旧死在罪中，我们仍旧与他们同列，仍旧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诗篇八十五篇告诉我们说，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允，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再转去往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今天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不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的人，是蒙了上帝何等大的恩典和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历今天民族的悲剧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蒙上帝恩典的人，蒙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什么？弥迦时代的黑暗，先知弥迦呼吁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要求每个人要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这也是弥迦先知呼吁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诗篇告诉我们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那么我们基督徒要思想，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什么？我是说，对我们教会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要祈求上帝的怜悯，祈求上帝的怜悯，怜悯我们这个民族，怜悯上帝公义的审判啊！如果上帝怜悯我们，公义的审判啊，可以迟缓，给我们这个民族更多的人悔改归向他啊，不要继续的再行恶。第二一个，我们要见证上帝的公义，见证上帝的公义。我们说今天独裁政权为什么怕基督信仰， 难道基督徒手里有枪吗？他们不都是手无寸铁吗？他怕什么呢？他们不怕，他们怕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认识上帝，他们真正惧怕的是真理，是上帝，是上帝真理的光。真理的光可以照亮黑暗，让罪恶、丑陋、羞耻没有办法隐藏。他们要自己称神，否认神，就是想否认上帝硫磺火湖的审判，永恒的审判。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要行公义，行公义非常的重要。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说，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那么基督徒如何在这个时代中行公义呢？为真理的这个公义做见证呢？我们基督徒是懂得公义、懂得上帝律法、懂得福音的人。如果我们不行公义，谁去行公义呢？我们不去见证真理，谁去见证真理呢？我们不去传扬公义的真理，谁去传扬呢？难道我们让今天的撒旦文化到处的传播吗？所以基督徒啊，对待撒旦的办法就是要揭穿谎言啊，揭穿谎言，揭露罪恶啊。我们不是这个忍耐麻木，我们就是要传扬公义，见证耶稣基督的真理。你不去传扬，你不去见证，你怎么能够幻想啊，唤醒这些这个没有道德、没有良知、沉睡的人呢？所以我们不能麻木。就像赵丽姊妹发给我一个啊，那个一个这个在美国这个 Kansas 这个议员的会议上啊，牧师的祷告。就祷告讲到这个国家的这些罪恶，这些不公义。那么就有教会的长老把它翻出来发给每个人。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很好的利用这些啊，来做这些公义的事情。我们不去宣扬，谁去宣扬呢？所以我盼望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要站出来啊，讲公义，传扬公义。就像今天的这个 WeChat 啊，我最近也去观察一些。今天人们在上面所讲的，就像我说的不好听的，就是撒旦文化啊，麻木每个人，都是些啊笑话啊，健康吃喝玩。所以你作为基督徒，你不去传扬公义，你不去利用这些，那就是撒旦在今天麻木每个人。所以今天论到这些时候，人们都麻木了，不关我的事儿啊，所以你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不见证公义，不传扬公义，有一天罪恶就会临到你的身上，恶就会行在你的身上， 所以这是我们的职责，包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要制止罪恶，制止流言蜚语，而且在这个社会上也要指责恶，揭露恶，揭露撒旦的谎言。还有一个要行公义，就是制止恶，基督徒要坚决抵制恶，制止罪恶恶行。如果没有人制止恶，恶就会蔓延啊，到最后就会蔓延到你的身上啊。就像今天的教会啊，我最近听到说很多很多的教会都被关了，你不站出来到最后就关你，每个人都会被关。但是弟兄姊妹想想看，中国有这么多的基督徒，我之前讲过，如果我们都站出来行公义行良善，中国有那么大的监狱能关他们吗？他们有这么大的能力吗？还有，我们要履行公民的义务，我们不仅是天国的公民，我们还要履行我们地上公民的义务。如果说上帝怜悯我们这个民族啊，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还存留在这个地上啊，我不知道，或许主明天就来了啊，我不知道。那么我们不仅要履行天国公民的义务，我们还要履行我们在地上公民的义务。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不是撒旦的世界，撒旦只是临时的非法的窃取政权，所以我们要与撒旦征战。那么基督徒才真正的有资格有能力来管理这个国家，管理这个天父交给我们的世界。只有他们可以以公平公义来治理，因为他们懂得真理，他们敬畏上帝，他们诚实，他们没有虚妄，他们是恨恶不义之财的人，他们才可以来担当任何领域的首领官长。所以无论是政治、经济、教育、医疗、新闻、影视，凡涉足人类的生存文化的各个领域方面，都是应该由这些敬畏上帝敬虔的基督徒来担任。这才叫真正的治理管理天父的世界。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警醒，不要做稀里糊涂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历史的事实都告诉我们，我不用说圣经的事实，独裁专制一定会结束，上帝一定会施行公义的审判，这是必然的事实和真理，这也是人类历史的真实的见证。所以在近代史上啊，专制政府没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最多二三十年。按照我们今天欲望的程度，上帝的审判可能很快就会降临下来。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上帝的审判真的来到啊，那么这些懂真理的弟兄姊妹，你们都没有预备，这一个邪恶专制的政权结束的时候，那谁来治理这个国家？难道还是让那些吃吃喝喝、拜金主义、自我中心的人来统治你们吗？那不就更可怕吗？那不就更悲惨吗？他们可能兴起来比那个现在行善如恶的那个兽更加的 是一个行善如恶的怪兽。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要从百姓中拣选那些有才能的，是敬畏神的，诚实无妄的，恨恶不义之财的人来管理上帝的百姓，还要教导上帝真理的律法。如果基督徒不出来见证真理，来警醒这一个昏睡的时代，那有谁会来见证真理，警醒世人呢？基督徒不行公义，谁知道什么是公义呢？基督徒不斥责罪恶，谁能够分辨邪恶呢？基督徒不传福音，那些人哪有机会悔改呢？弟兄姊妹，你今天的责任是什么？你的紧迫感是什么？你公民的义务是什么？你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你能为真理做见证吗？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认真的来思考。我们来祷告。哦，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有罪了，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悔改，特别是为我们这个民族悔改。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愚妄的罪，不敬畏你的罪，不认识你的罪，我们还自以为是神的罪。主啊，我们行的实在是荒唐，荒唐了到一个每天都在积蓄你愤怒的日子。主啊，真是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挪去你公义的刑罚，来怜悯我们这个民族，让我们人人都悔改归向你，得到你永恒的祝福。主啊，我们再一次为我们自己献上我们的祷告，也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悔改，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勇敢地指责罪恶，见证公义，行良善。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